我们今天就请邵师兄给我们读诵。我贴了的，没看到吗？我贴出来了，那哪儿又有问题了？我贴了的，这几句呢？这几句看到了吗？我一句一句的贴呗，还是没看到啊？哦，那这里哪儿有？这看到了吗？这要再没看到的话，那其实今天的应该没什么呀，还没看到。到这一块了，问的是道家宗旨是否专求肉体长生，二祖给我们讲这一段，这个问题应该大家看到了哈。行，你直接读吧，我来一句一句的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好的，师兄们，我先读一下啊。问：道家宗旨是否专求肉体长生？答：不尽然也。道宗久已失传，今之道者已失道之宗旨，但取于术，去道亦远，即养身之术亦未得其全。真正道宗亦在练心，唯仅做到万法归一，悉未见性，故不能空法。再进一步，与佛不二矣。于前著有《道法宗源》一文，为日后接引道中之用，其度鬼治病诸术密亦有之，此属用而非体。修行当以得体为先，孔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是也。是以通佛即通道，其间不可以寸。初学者门户之间过深，一言道教即存鄙弃之见，此即非佛法广大之愿，不能成佛也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好，邵师兄，你再看一看能不能贴出来，我这块可能不大好贴。我就刚才说了，大家今天主要就是聊聊天吧，啊，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修行。那么这篇讲的是道教的事情，道教的话，它的经典是《道德经》。道德经我听说现在真正的道德经在中国已经是听说哈，不知道真假，就已经没有了。现在的道德经是已经是改编过的，已经改了的，不是真正的道德经。真正的道德经好像是在，听说在台湾有，台湾一个博物馆里，他们有的说不一样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道教的经典它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去求证真假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了。因为道教现在他的修的话是修身体，从身体上下手，他把身体当成了一个丹炉，采集各种药，然后炼成丹，然后丹放在丹炉里面，然后把自己给炼成什么大小周天吧，能够飞升，最后能够长生不老，肉体长生不老，或者说通过某种方法，像李重阳这能够出阳神。但是现在道教确实已经好的东西已经失传了，特别是修身的一些东西，养生术这些现在都。其实真正的东西好像已经没了，也没有这个环境，也不可能去炼这些丹，所以是基本上是修不了的。即使修了的话，那也是怎么说呢，他说万法归一，但是一归何处呢，这块好像还没有。他说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那么太极呢，他离了个太极在，你太极是两仪，那这是基础，他有个太极。我们佛教的话，像我们就是说太极都要打掉的，没什么太极不太极的，空无所有，把一切都打掉，这是最后的，前面的也都差不多吧， 也都道教也挺好哈，前面的也挺好，但是到最后一步它还是差一点，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空法，没有能够更进一步。如果更进一步的话，就跟佛不二了，它就在这一块上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好多师兄，我也听说有些师兄哈，有些师兄吧，听说也是想从身体下手，比如说他说是不是要中脉开，中脉哈，中脉开了才能明心见性。也是说大小中周天要通，什么七经八脉呀、穴位呀这些哈，都要怎么怎么运转，反正有他的一套。就在说，我看有些群里面就聊，就在聊这个事情，就得中脉打通才能明心见性。这也是实际上是跟道教的前面有些相似的地方，但是他只是说他的前面。前行就方便接引的先从身体上修。但我们呢，大家也都知道哈，心中心法是从后面开始修的，是直接从后，直接从心上下手，直接万法归一，直接一归火处。你看我们禅宗祖师的公案，那都是言下指证，言下如果真是机缘巧合，有这个福的因缘的话，那么比如说一句话，比如师父啊，还有其他师兄们啊，或者你碰到了什么哈，有的自己也可以，比如说修行当中，哎，一声响啊，就像那些禅宗祖师一样，一个鸟叫，虚影的茶杯落地，那也可以开悟的，他也能开悟。那么一开了悟过后，我们就知道实相了，那修起来就好办了，那也能放得下了。也能把我们自己给放下了，人我法也都好容易空一点。好，如果不到这一步的话，你想把自己给空掉，无我无人无众生，说实在话那是很难的。你只是说理论上我、哦、知道无我无法无众生、知道一切皆无归无所有，但这次都是说理论上的。那么对你实际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能够空掉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，是不是吃而不吃，知道味道但是并不入进去。那么晚上睡觉做梦这些，那就你白天没有功夫了，晚上那就更做梦了，那就更不能清醒了，不会知道自己在做梦。诸如垂的吃饭穿衣，人情往来应酬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工作生活当中，你能不能这块能不能转过来，这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能不能转。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该怎么，这段时间我们该怎么修行，心里会不会消息挺多的哈，满天飞的，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满天飞，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当中我们不产生心理上的比如说恐慌啊、焦急啊、焦虑啊，诶，而能够安住在道上。其实产生了有这种心态，但是我们心能够分开，心是宁静的话，那也没什么，那恐惧就恐惧，焦急就焦急，它不妨碍你。如果没有到这一块的话，它就是妨碍你了，那你就可能就真的就处在那种心态当中。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能不能转过来，这也是对我们一种功夫的考验。所以这段时间不好，我们在家里待着好像不能出门哈，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很难受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呢，那我们在家我们可以修行呢，我们可以打坐，多打坐，诶，正好有个时间静下来，可以专专心心的看看佛经，念咒持咒观照，诶，锻炼自己，诶，这也是挺好的。就看我们就说能不能在时间当中再转。啊，这个我们话题就稍微扯远了一点，就是说今天因为以聊天为主，好像看见人不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啊。二祖的道法中原，我好像没看见这本书，是不是现在已经失传了啊？我没看到呢，他说住的有这本书，师兄们看到了吗？我在王相禄全集上没找到，搜了上也没搜到，是不是已经失传了？如果有的话，都是可以看一看。 说是失传了哈，那是蛮可惜的，其实是蛮可惜的，失传了那没办法了。我查了一下也没查到这本书，他这本书的话接引到我们，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也是道学道教的，今天还在聊天，就是关于道教的一些，还说了一些预测方面的事情哈，就当然都是说他们的一些东西吧，比如说能预测到以前能够预测到今这段时间怎么做了哈，这是说哈。佛教里也有这种预测书嘛，有个叫什么地藏菩萨的一个什么签呢、也是传的这种预测的，但是这些呢都是用，都不是体，比如说治病的也好，你预测的也好，这些都是用启用的法门，它不是体。我们呢就说要先得体，修行应该是先得体的，这个就是跟道教方面的不同之处，还有跟密宗哈、从开始修它是不同的，然后一直修到最后，我们是从最后直接起修。这本书失传真可惜啊。所以说我们呢也就说不去诽谤道教啊，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密宗的前面这些我们都不说什么，因为它前面有些东西还是相通的，密宗也好道教也好，有些东西它是相通的。在修行的开始阶段，你包括佛教的就是禅净密的话，它开始也有点相通的，基础知识都相通，但是往后的话就慢慢的就不同的路了，但是到最后他又是在又归到一块的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说我们不要求从身体上下手，不要求长生，直接明心见性。好，我们继续学吧。少师兄你打的能出来，你那不你贴一下，我贴的怎么老出不来呢？
好，我先读一下，师兄们如果能看到打个腰啊，我先读一下啊。问，内道外道不应分焉。答，唯初学人定宗旨，误入歧途，以乱正修，原不可无分别也。不知明体达用，即不应有此见议。且学佛而不内究心地，外取诸相，即归依外道也。纯阳祖师归依黄龙后，自恨从前用心之错，是外道而内道矣，知此又何伤乎？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内道外道，外道的，那就是说初学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分得很多，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嘛。我们在七识专门管，六识，其实是传达识哈，六识专门在分别着啊，内道外道，什么显啊密啊这些。实际上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，真是你慢慢的修到最后的话，你从体上讲就没有什么内道外道，内道即外道，外道也叫内道吧，就是外道它的本质核心的它也是，它不管怎么修它怎么都是就都是用，它都是体上起的用，它不叫起用吧，就是都是他的用，他乱用的也是用啊，我们福利福陀那也是我们的妙明真心的用啊，我们就说是喝醉了，形容是喝醉了酒乱用啊，不受控制的一种用，就是我们不能自主，随着业力六道轮回，业力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，业力贫富贵贱，甚至包括什么性格脾气，还有遇到什么事情，这些都好像都注定了的。那么这个注定是什么？那就是其实是我们的，也叫我们前世或者前前世所造就的。现在我们就要就不去管这些了，直接回头。我们要出来的话，就必须得回来。回来就把这个分别心得放下，如果还执着分别心的，那 你取这取那得的，就心里面有东西了，心里面有东西就很难明心见性。道家修炼非内丹或外丹，一般把列外丹者称外道。对，这是道家的这个修法哈。那看这逍遥子师兄也，知道点道教的事情，你实名吧，都不知道你是谁。是啊，他把那念外道者称为外道，那有些外道还自称，也许还自称自己是内道呢，那也说不准儿，这不好说的事情。那么真正的道在哪儿呢？真正的道有内有外吗？没有。你说他练身体错了吗？好像也没错呀，身体有时候是该练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身体好那也是好事情的，身体好头脑不糊涂，那你可能也容易明心见性一点，也容易头脑比较清醒吧，就比较容易悟道一点，那也是好事情呢。但是主要的心思不在这儿，反正你炼丹也好你炼内也好，道教的修法好像主要在气上面吧，主要在气上面，或者丹药方面。现在是就是当中还有一些歪门邪道吧，也可能不属于道教的一些功法，比较邪的，比如说采阴补阳，我听说现在都还有，我是听说因为我有个道教的朋友嘛，有跟我说过，但是在香港的就有这么个人，说他老婆已经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你修法就必须得明白真相，明白实相，不要走偏了。你就不要去管什么内道外道，这些一概不管的，我们就好好的修修我们的佛性，把我们的佛性给显现出来。这个是你自己的，这是绝对不会有偏差，也不会也绝不会走偏，什么入魔呀，这些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佛性就是你自己啊，那是你真正的自己。那是也不知道用词准不准确，那这个是大自己哈，就佛性那是真正的大我啊，当然不能离哈，一立一个大我的话，那又成问题了，那又不对劲了。好，这也说你如果说学佛你不就心地外取诸相的话，那就是归于外道了。这个二祖啊就是这样子，他你看他短短的几句话吧，不多，言词不多，就那么一点。但是它的核心的含义内涵是很深的，几句话他说的东西是很能把他的实际的东西能够衬托出来。你看的就那么两三句话，说纯阳祖师皈依黄洞后，自恨从前用心之错，是外道而内道也，至此有何伤福？反正都有个过程吧。好在纯阳祖师他最后不也皈依黄龙，也入我佛门，知道了这个真相、实相、实相无相了嘛。那么以前的呢，以前的东西呢就不算什么，那就是说一个过程、一个经历。外道炼真，千真拱结成氧化物，都为有毒之物。历史上好多帝王将相多死于此物，因为他这个弊病太多，弊病太多，他从身体上起修，他就弊病就多。比如说你身体上你要观气脉的话，那你要打个妄想的，你观的时候，你要心理不纯的话，你打个妄想，你观错了呢，或者旁边有突然间有个人出现，有个什么雷声的把你吓一跳呢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就不好修，而且它也不是就近。这丹药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。这就是说可以就明心见性过后，你要再喜欢这些，可以去研究研究啊，看一看，然后作为一种接引道教的道众的一种方法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不是说以这个为主。这是过后我们反过来启用的时候用的啊。 继续学下去吧。
问：纯阳之意作何解？答：此即真心道场之意，凡心地光大者，纯乎阳明，亦由我见，即入阴魔，安能成道？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对啊，二祖的书看起来真是很精彩。他这纯阳又提了个纯阳之意，直心即道场，心地光明者就是纯阳，由我见即入阴魔，就不能成道。这句话说得很厉害的，由我见就成了阴魔了。这个我们，你说我们要去魔哈，一些师兄们去魔不要入魔的话，从哪儿去？就从这块开始，把我见放下。那么直心是道场呢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你在学习当中，你的心得直，你得有什么说什么。特别是修行当中，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得说出来。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哎，就跟那个上楼梯一样，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好像你又上了一层。哎，再解决个疑问，又上一层；再解决个疑问，又上一层。如果是这个事情，这个疑结，这个不明白，就一直在心里的话，就梗在那儿的话，那你就不可能更上一层了。然后呢，还阻碍你明心见性，因为你心里有疑惑呀。一有疑，就像片乌云挡了太阳一样，你没办法那个，没办法见性了。说，就一直在说，哎，直心是道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也以前有师兄跟我说不好意思哈，就是怕自己说得很浅，问得很浅，嗯，师兄们笑，事实上没有谁笑的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谁也不是天生的就懂这些的，都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才慢慢的就懂的。我想当初我三年的时候，那问题多多的，有时候师兄们聚在一块儿，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儿问，无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。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不管那么多，也不管人笑不笑，也不管人说不说什么，就是只知道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这就行了。我自己心里没有疑惑了，这就够了。至于其他的，爱笑不笑不管这些，但事实上也没有谁笑。世上没有谁，真没有谁说我什么，也没有人说什么，反而是那些不敢说话的，不爱说的，嗯，讲什么脸面的哈，他们的我觉得要一字不说的话，就损失很大的。这就说你，因为你求法期间有句话叫做不耻下问嘛，你既然是求法修法当中，那肯定的，哪有没有疑问的呀？你修行当中多少事情啊，能没有问题吗？而且这脸面也得放下，你这样子的才叫做什么阳明，哎，纯阳，心地光大，这样子你自己的光才会发出来。嗯，好了，看看这几段有没有什么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学。
问：大小乘之意云何？答：分大小乘者，法之前方便也。唯初学人不能直受，故以小乘引之。若以明根本，当起般若妙用，更无定法。法华经言：只有一乘者，并此一乘亦不可得也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谢谢赵师兄。那个大小乘也其实也是说方便的吧，方便讲法的，将方便学习。因为一上来给他说，比如说大乘，说无上乘的话，可能有些确实直去不了。比如说祖师的开示公案，那都是直指人心的，就几句话一下来，就有可能就直接悟到的。那个时候有什么大乘小乘的呢？没有了。分什么大乘小乘， 只要你明心见性过后不存在这些，但比方说讲经说法要度人，那你可能那就要分一分，哦，大乘小乘谁适合大乘谁适合小乘，这有可能。但是对于自己来说的话，那么就是法华经说的只有一乘，并言一乘也不可得，因为我们都在打掉啊，不管什么事情你心上不能有一个东西，法见也得打掉，你只做了一个明心见性，只做了一个一无所得归无所有，那也得打掉，只要有执着都得打掉，一次做到一点执着都没有，一丝都没有，我没有，法见也没有，这才能够怎么说契合，契合你的本来，你说子母光明会能够圆证佛果，就像讲中阴身讲的，这个时候子母光明会活到以后活一起了，就法身报身成就。说不管你看我们学的这几段不管什么都是归到明心见性这一块的，这个是重中之重，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其他的都是方便，大小乘说法也是这样子，他先以小乘来引嘛，引最后引到明白根本，明白根本过后再保任，然后就是就妙用就来了，你的智般若妙用智慧一开启，所有相都是虚假的，那么你就可以怎么做，无相无不相，这就是最后的大乘连乘也没有的一个地方一块，无相无不相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肯定得一步步来，你得走到无相这一块，然后才是无相无不相。当然咯，这个师兄们功夫高的哈，这个根基高的能够直接启用，马上正体启用，立马就这个也可以，理论上可以做到，实际上呢那看大家的根气了。好，阿弥陀佛，这段看看啊，有没有什么需要聊的，没有我们继续。
问：如何而可明善知识？答：善者善巧，知者知人之病根所在，而以药为之对治，以方便利度生者，曰善知识。但其人不必尽有学问，一言微重足以启发人者，亦善知识也。然有人本有学问而无善巧方便之力，亦非善知识也。孔子曰：三人行必有吾师也，是恶人亦可为我善知识也，在我之自责耳。为盲于目者，有色不见，终无用也，能见则自己亦善知识矣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就说如何是善知识，在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当中，善知识好像应该是通经通教，就是这种非常具有很多知识的，就是至少说三藏十二部经，说不定能倒背如流啊，说什么都能引用，能够滔滔不绝的哈。事实上这个呢也不是不好，但他如果说没有善巧方便，他不能识人，不能对机，不能根据人的，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嘛。如果他适合小乘的，你跟他说大乘法，那是什么？是菩萨妙。如果是大乘的，你跟他说小乘的，那么那就是有点埋没人家了哈，就是有点屈才了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观机斗教这个最重要。那么你再多的知识如果不能观机斗教，那不行。那么反过来说，这些知识并背不下来，不是很对这些东西不是很知道哈，但肯定也知道嘛，毕竟这个既然称为善知识了解，但是不是说那么熟悉，但是他能够知道每个人的情况，能够善观察，而有不同的方便对治的话，能够善巧， 甚至于他哪怕一句话一说过来，立马你就能开悟的话，哎，心里灵光一闪，那么这就是善知识，这就可以称为善知识。比如说听老师也好，听师兄们也好，听谁哎说什么话，刚好机缘巧合，你当下能够哎心开一线，这就是最好的。那么如果滔滔不绝说了一大串，你这儿好像只是哦哦明哦理论上明白了，对于你的心来说没有打开的话，其实这就是说那只是种理论了。我们要的就是说心要打开，能直气你的心，能把你的心的乌云给你散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这才能够明心见性。然后就是悟几次啊，一悟两悟三悟的，就是禅宗的小悟几次，大悟几次，小悟无数次，慢慢的哎自然而然成道。那么这个人可以是大善知识，知识广博的，也可能是一般人，也有可能是你自己，就说自己是自己的善知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嘛，你本有自己的灵性。比如说以前有自己悟道的，比如你看花开花落，哎，你一下突然间在你心静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，哦，原来任何事情都是生住异灭，异灭啊，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存在，那么你是不是也就悟到了呢？那么你听到潮起潮落，就那个水边，海边吧，我们不是经常爱去海边吗？夏天都爱去海边游泳的时候，诶，那个潮起潮落的声音一听，你当时回光返照一下，哦，那里也悟到了，原来文性是永恒存在，就诸如此类的。只要你心能够真正在道上的话，能够静下来的话，就说万事万物都在说法，你都能够哎，能够听见他们说什么，你都能够悟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就是自己也是自己的，也可以叫做善知识，自己是自己的善知识。这就说需要我们就平时心要在道上，你要心你得静得下来。如果你跟妄想跑了的话，那别说自己了，别人说什么，那你可能也懵懵懂懂的，也就不可能就说回光返照吧，不可能心里面一下子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原来实相是这样子的，你就比较不容易悟到。说平时的话我们就要做到这个，那么做到了过后到处都是道，你所看的触目所看的全是道。那为什么说深功说法玩世点头呢？他就是说你的关键是你的心，首先得把你的心给静下来，你的心在道上，不要跟妄想跑，这是第一步，别跟妄想跑，能把自己的习气能够转过来，向外的习气转到向内，然后自然而然的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佛，因为大家本性是佛，本来是一体的，跟佛一样的，那怎么能够不自己能够证悟呢？那以前没有佛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人证悟吗？也应该也有，但那是不是证悟到究竟，那就叫叫什么佛来着，独闻什么，这名词我记不起了，但最后也得归宗哈，最后还是得归宗，还是得印心得归宗。主要的还是说能够打开你的心的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学。
问：佛何以不能度无缘之人？答：缘之一字，难言之意。无缘之人，丝毫不可以相强，勉强而行，必多烦恼。人妄想名利而不可得，因贪而嗔，亦无缘而强求者也。如其人之不可度，菩萨以慈心过切，往往强而行之， 亦未达因缘者也，终不免微细烦恼，是法见未净，故菩萨亦称众生。又缘者，前因也，假使无前因，今亦无缘。如人有奴仆，宿世亦为人服务者，不必定有其时，不必定有此事，要有此平等心量，其福德亦已不可思议。佛为菩萨时，无一事无一时不与人结缘，随成此佛土庄严。知为人者，即以为己，与人不肯为人结缘，以为利己，而不自知其此害也，是可怜悯者。有人事往来，无非相对，借人一金，只还一金耳。若为人结缘，就济于患难之中，则还报者必十百倍也。设有不还，则亦了结前缘，或放账于未来，因因果果，无有不报者矣，无有不报者矣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刚才我这个好像有点退出去，重新来过了。没看到文字，我也发了一片，不知道看到没有，我发的也没看到是吧？都没看到哈，那这一段看到了吗？这段文字大家能看到吗？这段看到了哈，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吧，后面的可能是后面哪个又有问题。就在几段，其实按说这里面应该没有敏感词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好，我有点也看到了哈，那是最后这一段，可能一共发了三段，这个缘分这东西啊，你就强求不得的，因为你前世的因果。有缘的人你说什么他都信，无缘的人怎么说他都不信，不能勉强。就好像我们有些自己吃素，然后又看到家里人没吃，就强行的做素食，强行的让家里人也吃素，搞得家里人有的可能也就心生烦恼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家里人一烦恼，那你这块儿是不是也烦恼呢？所以这个都不能强求的，得他自己发心。你心是很好，叫菩萨以慈心过切嘛，往往强而行之。没到时候，你让他修行也好，或者吃素也好，或者打坐呀、念佛呀这些，没时节因缘没到的话，都是做不到的。勉强强行做到，那他心里是不服的。心里不服一烦恼的话，那可能找麻烦来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因缘事情也要很看得清楚。还有就是说结缘，有句话叫佛成人成即佛成，我们得跟众生结缘。如果你不跟众生结缘的话，你到时候你这个度谁呀？就有的话，就是说，那这种现在这种情况还比较多，比较交界的人都是些好像比较强的，就所谓的权贵呀。那种能对自己有帮助的，好像在生活方面就愿意交接，这种好像比自己不入的，就是给自己带来不了什么好处的，就不愿意去交接。现在我发现这种年轻人这种现象比较多一点，至少我接触的年轻人当中有这种现象，就年轻的啊，就二十多岁那种。他不觉得他是势利眼了，他觉得这是应该的，我就要结交比我强的，好像自己才能更强，然后比自己弱的他不去结交的，不去理人家的，不去往来的。 他是这么个想法，因为这个一个亲戚嘛，就是说一个小姑娘就跟我聊天，就跟我说到他的想法。其实这可能代表了某些人吧，至少在年轻人当中有些人是这么个想法。但事实上这样的话确实是比较自私的一种想法，而且其实对他也没什么好处，并不见得对他有好处。因为人如果说结交的人他有这种想法呢，那就现在的教育教育就扯远了，我们就不说教育的事情了。现在是这样子，现在就说有些人是比较自私的，比较那个，不是要抬，他们是叫提高自己啊，提升自己啊，我比我强，我跟我比我强的人接触，我提升我自己啊，他是这样想的呀。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人也挺幼稚的，事实上还是不懂事儿，一句话还是不懂事儿，还是不知道这真实的东西是什么。要真正的是什么呀，就比如说一个女的上班的时候那上上下下关系挺好的，然后在家里待着上到社区的什么管理人关系挺好，下面的一个守门的老头，一个倒垃圾那个收垃圾的，做清洁工人的，诶都能跟他聊得来，也都过上过下打招呼的，就说能够处各种各样的人能够处得四平八稳的，诶我觉得这种人那就确实是，那还是比较，说实在这种才比较厉害，反而是势利眼这种人那就其实不算什么，这种就比较厉害的，他方方面面的他都上上下下他都能打成一片。但我们也要，我们跟众生结缘的话其实也是要这样子的，你不光是上嘛，你各种各样的人都应该结交，都应该打交道。不然的话害的就说是自己，事实上自己没得到提升不说，反而下降了。然后第三段我这儿没贴出来哈，邵师兄贴出来了。这就是因果了，因果什么借人一金指还一金耳，就是救人于患难之中哈。因为作为人来说，只要是人你肯定是有良心的，那不然就不成为人了，你肯定还是说善的稍相对来说比恶的要多呗。那比如说武汉这些的，我们心里是怀着也是怜悯之心呢，也是为他们祈福的，是不是啊？也一般也没有谁说是对他有对一些事情啊起不好的心，是吧？这就是因果嘛。你现在对人家怎么样，今后你自己遇难了，那么别人也对你也怎么样？因因果果的这个。你现世报看得到，你要几世的话可能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相信它的存在。最主要是你要修的话，要修自己的平等心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比较这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，谁谁谁又怎么怎么样，那么这就心，你心就不平等了。首先你有了我相，我相一立得有人相，有人相的话那就是是非就多了，他如何他如何他如何，那你没有心不平等，你转不了第七识，就不可能成佛。你要庄严佛土也庄严不了。你就说今后就大家修好了啊，打个比方说你有自己的佛土了，那么能往生到这个佛土的那都是有跟你有缘的人了，没有结缘的人那谁往生到你这个佛土里来呀？就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大家都喜欢观音菩萨那儿，那今后观音菩萨接替阿弥陀佛成佛了的话，那我们估计大家都愿意，哎，好多人无数的人都要跑过去，因为观音菩萨我们平时都挺熟的嘛。那阿弥陀佛以前也是啊，也都结，肯定都是以前有善缘的，我们才听得进去，才感觉到跟他们亲切，才会念他们，是不是啊？都是结缘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福报很好，我们跟佛菩萨呀，跟祖师大德们呐，都结缘都结得 这缘分吧，就不是一世两世的了，可能以前无数世，往后也无数世，包括我们师兄们也都这样子哈，都不知道多几生几世的缘分，大家能够聚到一块儿来，能够一块儿学习，一块儿闻法，一块儿修一样的法。所以说佛教里有个词叫金刚兄弟哈。没问题，我们往下学啊。
问：世法出世法应分别否？答：论事故有可分，论性体则不能分也，亦不可分也。当知动心，即已入世。若与世事合同，而心不系染，即名出世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好，我们看，这又分了个世法跟出世法。这都好理解哈，世法出世法都好理解。我们有分别的时候，它就分世法出世法。你要无分别的时候呢，没有分别的时候呢，你安住于清净心，安住于本来，我们时刻都在我们的叫做真如守自性。以前我们是真如不守自性，现在是真如守自性了，那么你还有这些分别吗？心上的分别哈，不是说相上跟事上，因为它体它是不能分的呀，都一个整体，一个体上它佛性它万千的变化，它再怎么变化它也不离佛性啊。你只要在佛性这边看任何事情，那都是假象，都是其实都是佛体，都是佛性嘛。任何事情，就说一个花，一花一木，你就说的那个石头也是佛像，也是佛呀，你拜不拜？那石头肯定，从这个角度说，那石头是佛呀，树也是佛，山火大地哪一个不是佛呀？或者哪一个人又不是佛呢？它都是佛性的生成的，它都是佛，包括我们自己，谁不是佛呀？谁都是。你从性体来说的话，当然说你说世上来说，那就过是过的了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什么石头啊、树啊、人啊，都开始分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分别是什么说？如果你在佛性这块来说，那么你就叫出世。就尽管有各种分别，但是你是安住你的自性的，你心里没有污染，那么你就这个叫出世。那么你的心动了，你被外境所动了，跟着转了，跟着你的境界转了，那这个叫入世。再说这二祖的说的很精妙啊，他的东西。出世入世，包括前面的我这刚回来了，没看到前面的了。出家在家，你都看怎么分，怎么说这个事情。那么什么叫入世？动心即入世。什么叫出世？我安住于本来，那就叫出世，就这样子的。说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怎么着？必须的安住自己，安住于，必须的安住于，安住在佛心上，有你的清净心，不被妄想跑。那否则的话，那就万千变化，万花筒。那你慢慢在里面去分别吧，在里面去比较分别，在那儿转吧。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情，那多苦啊！那无穷无尽的事情，无穷无尽的分别比较。哎，那你要出来，一下就出来了。只要回到我们的本心上，立马我们就出来。说心中心法好就好在这儿，高也高在这儿，核心的核心嘛，心中心，直接出，不用前行加行，不用修身体，不用从身体上还要去修什么中脉，修什么气脉明点，修再修了还要观想，不用了，直接就立马就出世。我们要出世直接出， 要入世呢？入世即出世，出世即入世。那大家看看啊，继续学习吧。
问：出家之理如何？答：为返老故，随欲出家。大乘人不以儿女家庭为家也，必以回家为出家。回家者，回复本来清净无染之德性，明心后一切无碍，名回家，亦名真出家。若只取清净，厌恶尘劳，即永无出家之日。其表微仪者，是尊重佛制，方便利众之法。然必自己先明根本，堪以度众，再显此微仪不迟。倘父母在堂，人子之义未尽，佛本不许。以佛门中无不孝之佛子也，纵身出家，亦复养亲之意而背佛矣。有真明心者，必不以宣敬动其心，心即平等，汇入不二，便无此分别矣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你看，这儿又是出家。什么叫出家呀？出烦恼之家，这叫出家。不以大乘人，就我们修法的，不以儿女家庭为家，必以回家回家，回哪个家？回我们的自性清净，回归我们的自性清净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灭的，不增不减的，我们的佛性，我们要回我们的这个家，这叫回家。不是说我们好像，哎，到寺庙里面换一身衣服，烦恼依旧，那个叫出家，这个只是向上的出家。这个呢，只是说是为了弘扬佛法，这个表威仪。嗯，二祖的这儿也跟我们说了，就是这样子出家的话，你也得明白根本呢、啊。特别是出家师的话，你出家人的话，你根本一明，那么你度众生的话，那你就才方便嘛，才知道怎么是真正的度众生。如果根本不明的话，不管在家出家，你这个度众都不好度。因为你如果根本不明，你心不清净的话，就不会，不可能关机斗教，你不可能的，你关不了人家的机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层次，那怎么度众生呢？其实从这个角度说，在家出家也都是一样的。真正的出家还是处理烦恼之家。所以我们这个对家这个概念呢、啊、我们今天学了过后，哎，就要听祖师的教导的话，我们就要知道了，我们不是以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家为家，这只是一个假象。我们的真正的家在哪儿呢？在我们的佛性那儿，那儿才是我们的家，而且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是个最好的家。就恢复，那么怎么样？就是恢复你的清净无染，明白心性，一切无碍，这才是回家。当然也有个那个，也不能只取，你要只取清净，你厌恶这个尘劳的话，那也不对了。那也说你心里有东西了，那你也不叫出家了，也不叫回家了。你身心里无东西，空净了，才是真正的回家。你明心者，你必须是明心了过后，心里的话，你肯定就知道它的真相，过后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去保证，你就会去平等的心对待一切，动也好，静也好，我在很清净的地方，我心里也宁静，我在很闹的地方，我心里还是宁静。有时候心清净的地方不一定宁静了，心静环境太近了，有可能有妄想更重，因为你心里的欲望得不到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，你在这儿打幻想的话，想这想那的话，你不见得清静得了。说不是说是到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到山上一待，好像就我就可以好好修法。事实上心中心法刚好相反，就是要在城市当中磨练的，不是在一个山里面，不是 与世隔绝，我自己关起家门来修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心中心法就刚才包括前面说的结缘一样，就是跟众生打成一片，滚在一块儿。人说那个炭黑，你比炭还要黑，他黑你比他还黑，他怎么样你比他更怎么样，你才能够渡他。但是前提你的明白呀，你自己的明白呀。当然我们对真正想出家的话，真正的出家人我们是很尊重的，因为他代表了佛法，一根旗杆竖在那儿，我们是尊重的。而且他可能专修哈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，他那儿是专修也挺好的。但我们知道，我们尽管说我们在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放下，能打得破，能出得去，我们力量很大的，成佛很快的，就是最快的成佛。为什么五浊恶世我们还要再来呢？而没有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呢？因为这儿快，这儿就是烦恼多，就是个五浊恶世，那就来呗，五浊恶世烦恼就烦恼呗，乱就乱呗，看自己的心，你就守自己的心就可以了。那一切事这就不叫事了，那有什么的，再大的事都不叫事。说这出家之理，这二祖在这儿跟我们分析的真是很精妙啊。一般刚学佛的，那么出家在家他就是按照向上分的。那么我们学心中心法，我们学到后面，学佛学到后面就知道什么是真出家，什么是什么是在家。这一块我们就更知道了什么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家，我们该怎么回，包括我们怎么回去回家啊。之前我没什么说的吗？没什么说的，我们继续学习啊。有说的就打出来，因为我们也是以答疑为主嘛。
问：佛有分别否？答：分别有善不善，善分别者为佛，于第一义则不动，以动定一如也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你看这有分别，我们一般说到分别的话，那就是分别是不好的，不应该分别，我们要转分别为平等智。那么这一块二祖的话一说话，包括我们三祖，我们祖师一说话直接从根本上下手，你方便说根本不说。那么这里是善分别为佛，分别有善跟不善。那不善是什么？不善就分别进去了，那就不善了。那善分别是什么叫善分别呢？尽管有分别，我们不是学了法就没有男女相，相上幻象有，它只是幻象，幻象有，幻象不是没有，但是它不是说是好像看这些是真实的。这么个分别叫善分别，于第一义则不动，就是我们安住于自性，我们的清净本来。在这里面我们在因为也是起用嘛，要说到底的话也有点带起用了，就是你的意识方便的，你也知道这是树啊，这是石头啊，如果你连树跟石头都分不清楚的话，那不成傻子了吗？那不可能是佛。佛是智慧圆满，一切无碍，清净无染，神通了是第一的那种，你就不可能连这点都弄不懂啊。说不管你分，你不管你可以分别，但是你的第一义则不就不要动。这说的是实相了，今天这说的全都是实相，不是方便说，不是说的你不要分别，不要怎么怎么做，这是如实说，实语者。祖师一开始就是这样，直接到这儿来了。 只要你安住于第一意不动，分别也无所谓，贪嗔痴也无所谓，就了知世界一切法万象生灵的什么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在第一意上不动的。如果你不在第一意，不在第一意，不在佛性上面的话，那就是什么不善分别，那就乱了。因为你没有怎么说呢，没有动静一如，定跟动是一体的。那么要做到第一意不动而为要分别，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那就是我们修行的功夫了。就我们好好的修，修下去的话就能做得到。刚开始可能还不行，那要么分别要么不分别，要么有烦恼要么没烦恼。而在有烦恼有分别的时候，而能够还是心里还是宁静的，这需要功夫的，这叫我们去做，就需要我们多打坐，平时多关照，平时多关照，都这话都说的不对，平时就得关照，而且是时时刻刻的关照，不在多少，每分每秒你都在关照当中。或者说最后没有关照，他就这样子知道自己的念头起来了，知道自己在分别，知道自己有我着相，我是不是在着相啊，知道我在生气了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你心他是宁静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佛有分别，可以分别，叫善分别为佛啊，于第一意者不动，他这块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不知道我说的这师兄们明白没有哈，这啊不明白的大家可以提出来啊，啊师父也在，大家都可以问的。啊，没有，我们继续。
问：佛出门乞食时，闻亦有人系以鱼肉布施者是否？答：小乘经上或有说者，然佛亦必受也。佛已无心于星宿之别，但见为食料而已。菩萨则稍异，先为鱼肉加持咒力而后食，对施者亦无憎恶之念。外此者，必憎怨而其口舌异，是口素而心未必素耳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这一块是可能很多人都遇到的，就是刚学佛的时候吃素，那人家给你荤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心里就很不高兴的，或者不愿意吃的，看见都想吐，都很厌恶的这种，甚至于包括劝你的说这个东西吃了怎么怎么对身体好的，你有可能都很不舒服。那么佛他会不会受呢？比如说以前佛是乞食嘛，以前印度的时候乞食，出家人都是一个个，就是说大家排队就走出去乞食，那么人家给什么你吃什么，你不会说有心里有怨言的，就说好像哟，你怎么给我的肉啊，我这肉吃了，我这儿我要受报啊，我又杀生了，我又受报了，我又怎么怎么说了，然后起怨恨之心，甚至怨恨你怎么这样子啊，对我出家人怎么昏死都出来了呢，这就不是说学修行人，就说怎么说呢，真正的修行的这个出家人就不会这样，他在他的眼里也就是个吃的东西而已，只是维持他性命的一个东西，不管你荤素，只是说食物，他只是说身体，哎，你给我了，我的身体需要它就得了，不存在其他的。菩萨稍异，就我们那个像一些老太婆，比如我妈之类的，就这样子，要吃了什么鱼肉，吃之前还念一念，今世里怎么念的呢？就今世里苦啊，变身为鱼了，我反正杀你时候，好像大概意思是我杀你是为了度你啊，让你脱离余生哈，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大概这么个意思哈，好像都要这么说一下，我是为大概 就拍了个苍蝇之类的，也是这样子。嗯，我这怎么说哈，在肚里。是老年人嘛，反正对于佛法不是很明白，他就爱这样子，又怕心里这个自己不杀生了嘛。我杀你是为了我们为了肚里，还是我杀你是为了怎么这个啊，让你脱离余生吧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真正的有修行的人，那就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一路平等，不管是什么，你是平等心。你心里，你想啊，你心里就，你都没人我了，你哪来的鱼肉啊？鱼肉跟素有区别吗？你从这个角度想问题，你都没有人，没有我，何来的鱼，何来的肉，何来的植物，你就没有了。那么你有这些东西在，还存在这个心里，还存在这个观念的话，那么你就是说，你还有相在，你还没有离相，你还不能无相，你还有分别之心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到这儿的话，我们在相上的话，那也不能说听了过后我们就大吃特吃的话，那也不对哈。我们也得随缘，随众生的缘。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该怎么做？现在一般好多都是用的是锅边菜嘛，在外没办法，都是锅边菜、肉边菜吧，也叫肉边菜，在吃这个。自己在家也就素食，在外面呢那就随缘。那么你的心里呢，也就是说，人家看见你也不那个，也不觉得你好像异类，也不会老问着你是不是，反正信仰啊这样那样的，反正他有。就不会对你有异样的看法，就更能跟他们打成一片，然后度化他们。那么你如果起了怨言的话，去人家家里，人家好心好意的做了一顿好吃的饭菜给你，你还埋怨他，好像他为你杀生了，你不要杀生的那这个了。那么你就说，你肯定就是起口舌，那么那就是什么口述而心未必熟。你心里还有杀生之念，你的心里还有怨恨，那就其实那就叫杀生了，那就不是素了。你素的话是心里应该没有这些。所以说佛他们接受的话就这样子的，就随缘，随缘是素，随缘才是真正的是素。什么鱼肉是荤，瓜果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鱼肉是心，瓜果是有些是荤哈。随缘是素，随缘是素。大家学了这个，今天回去的话就知道这个素，吃素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们该怎么才是真正的吃素哈？好，那我们下一段吧。
问：修道人何以必要根器？答：凡人根器，论本体原无立顿，唯因缘不同，习性异异，故有高下之别。如农夫之于农事，文人之于翰墨，军人之于战略，工师之于机械，各有所长，异地而处，皆为顿根异。修道人唯以心量广大，意境活泼，于世事不易动心惊怖，聪明而又肯老实者为上上根，故择修道者如择碧玉以为印玺。第一，择大料而质地精良；第二，良工之雕琢；第三，打磨光润；第四，入土以去火气，然后可成全材而供诸庙堂之上，是善根者质料之精良也。因缘者，德良工以致入土出土也；公庙堂者，福德也。三者不可缺一，且必多具也。阿弥陀佛，请李师兄。
这是根器了。各有所长啊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农夫有农夫的事儿，文人有文人的，军人有军人的。一个人你不可能全都会呀。 全都擅长。说说你是什么根基的，那么你就真正的名师的话，刚才说的善知识就可以根据你的而教导。那么你是农夫，那肯定那善知识就要教你农事了，要文人教育汉墨，大概这个意思。那么你反过来的话，你不是这个学了另外一个，那就成了钝根了。就包括我们选择法门也是这样，你是否参禅的，你非要去修念佛，那估计就很麻烦，你就不容易修出来。你是否修密的，你来修了禅，你要像禅上面能够悟道的话，那也很难。这是属于自己的。我在想的话，我们师兄们的话，大家其实可能修心中心前，心中心以前也知道佛教的资料，也看过不少的书，可能很多师兄也接触过不少的法门，就像我吧，也修过不少的其他的法门，在修心密之前也是喜欢广阅众书吧，好像什么都喜欢，包括道教的呀，什么杂七杂八的，包括密宗啊各种的都喜欢看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选择了修心中心法，那么我们就是跟他有缘，就是跟他对机。这就是说我们的根基就是这块。那么心中心法是什么？刚才说了，核心的核心，我们今生就是要从心中心法，就是要悟道的，就是要明心见性，就是要保证，就是今后成佛的，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当然你还得老老实实的修啊，就跟这个说的，就跟二祖说的，你还要自己还要于世上不易动心进步，你还要意境，还要活泼，你既要聪明还要肯老实的修。你说光知道道理，你要不肯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修，那也没用，你还要活活泼泼的，还不能修到那种死定啊，不要入到那种王空里面去。哎，这个是上上根。那打的比喻就这个印玺，什么质地精良啊，你看这就是说雕琢打磨，还要去火气，把我们的习气还得去了。这就是说你得有这个因缘吧，你得有因缘，你还得有福德，你的质地还有你的本来的你这个根基还要好，你的就是根性要好，你得遇到好的老师带走，你还得有福德，那么你有三者具备，我觉得的话应该就是上上根了，在心中心里面来说，那是上上根气的人了。就是说必须要有根，就是得有根气，就肯定的人与人不一样，他就要分这个。但是从法上来说，从我们心中心法来说，只要你老实肯修，那都是上根气，上上根性，因为这是直达佛理的嘛。只要你肯修，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根基，只要进到心中心法来，基本上都是上上根。所以说有些说心中心法是上上根人修的呢，这个说法有道理的，我认为它是有道理的。那么什么是上上根？只要肯打坐肯修，那就是上上根。你只要肯修，哎，修当中遇到了问题，遇到难事，找师父找师兄们解决，一关一关的破，一个疑问一个疑问的破，那么最后你肯定得成就啊。因为你福德因缘自己的用功修行都具备了，那你这不是上上根是什么呀？我看李师兄说的，看来我平时还得好好挖挖心里还有什么东西。对呀，肯定的，对对对，这是对的。你就好好观你的心，就好好回光看一看你的心里有什么。请问入土出土是指出世入世吗？哦，这个是个打个比喻而已，它就是这个器物的比喻。它买比如说香吧，就我知道的， 就各种香各种药他加在一块儿，他混到一块儿过后吧，他必须得埋到土里面，得去那个火气，去了过后出来燃烧的话就没有那种燥气，那么你闻了过后对身体没有害处。如果你不埋在土里的话，你就这样直接把各种药材，比如说反正做香的一种东西吧，各种做香的这个东西植物吧，也不叫药材哈，就植物放到一块儿，就直接这么烧的话，它有火气的，容易有股燥性，容易上火。它得埋在火，埋在土里面。真正的好香的话，它是要埋在土里面的。就是我说的传统的制香的方法哈，但现代的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。那么它这儿就是这打的比喻。那么我们这儿说姻缘，你说的是入土出土是指出世入世吗？不像是入世，出世入世。你可以怎么说呢？可以有一点这个意思在里面，但它不只是这个意思，不能说全是这个意思。你也可以说成是打磨习气啊，你去火气嘛，入土出土嘛。你去火气是什么？那就是你的脾气啊，你的性情啊。其实应该主的是你的性情，你的性情都经得起锻炼。就说你比如说你一个爱生气的心，你在城市上锻炼了过后，那么你这个心慢慢的你不生气了，贪嗔痴慢疑慢慢的你就息下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更确切一点，入土出土。你不入到世间，你怎么能打磨到你的贪嗔痴慢疑呢？打磨了过后，你得出来，你得在世间当中还得出来呀，那就清净心呗。我觉得是这个。但是你说的出世入世，可以带点这个知识，也可以，可以有一点这个，也有点道理，也不能说错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你从本质上来说就没有出世入世，它就是一世，哪有什么出跟入啊？没有出入的，没有出入。对，打磨习气，我认为这儿应该是指的是打磨习气，把你的习气打磨了，把你贪嗔痴慢疑给转了。无出无入大点，对，对的对的，没有出入，也没有出世入世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当下就是。香也埋在土里。哦，这是传统的制香是这样子的，就以前的制香方法，现在不大清楚现在的制香了。真正的制香是要这样子的，我是听说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有听说过以前那个。哎呀，这个又来了，你上次也是你吧，要不你踢吧，你怎么又跑来了呢？发了就跑了，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人一些胡说八道的，不管他了啊！我们再学一段吧。继续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。再学一段吧。
问：师与弟子间之关系，何者为最重要？答：曰缘。为师者犹当之缘，缘有满时，切不可强。不见机而逆者，必致吃力不讨好也。且求道者，犹不可止于一师。善财五十三餐，苟能归自性般若，则五十三者乃一师耳。然未可责望于今日之心学也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恐缘之尽也。唯以超出世间者，不在此列。缘之久暂，在意不在世。论事有长短，论义则无尽。非事情可得而现之也。阿弥陀佛，请礼师兄。
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，活着为最重要。那还是个缘字，还是要有缘分呢、啊。就是我们有缘分，我们大家 就聚在一块了，那没有缘呢也聚不到一块，连全国那么多人，那偏偏我们能聚到一块了，那还是个缘，偏偏我们跟师父跟上师能聚到一块了，那就是个缘嘛。缘又满是且不可强，不见机而立者彼此吃力不讨好。我们现在在修行路上，我觉得这个还没，这就不应该是说的我们，这是说为师者哈，为师者当之缘，这就是观察嘛，就观察徒弟嘛，观察学生是什么个有多少，跟自己的缘分有多少，是个什么缘，该怎么度他哈，这是如果师兄们发现今后要成为老师要弘扬佛法的话，这块就是要注意的啊、嗯，就是要有，就是要观察他机缘，就不要强求，就是有些人你再给他说佛法，他除了诽谤以外，他说不听，他还就是不听，那没辙，那就是没缘分。你跟他关系再好，你再怎么说，他就是不听，特别是自己身边的亲戚们、朋友们，那可能更不听了。因为他跟你太熟了，反而可能不听。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苟能归自性则五十三者则一思耳。他这个五十三参应该是指的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三年满了过后，我们修习新中心法三年满了明心见性过后，我们可以去参学的啊，这块师兄们应该知道，我们就可以去参学，我们学什么都行的，这个就不管了，一句话就是说三年过后不管了，你爱干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三年过后你已经明白心性了，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那么你去参参禅、参参密、参参什么的那无所谓都行，因为你知道归到自性上面，你知道安住于自性，你不管刚才说的出世法、入世法、出家、在家什么荤素的，你这些东西都是对立的，两边的，两边一去掉，你只要能安住这个自性上面，那么你五十三参也一样，它也就是一个，它也不存在五十三，那又就是一个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后就三年满了过后，你已经保明心见性保认了，哎，那么你参参其他法门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三年之中，在那边明心见性之前，不这么做哈，不要这么做，就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法，修完了，哎，再去，不然你容易乱。刚开始你就到处都参的话，你不知道万法归一这一块，更不知道一归何处的话，你就容易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自己给自己的浮屠到这儿，这个这么说，那个这么说，然后你不知道了。那么金子就叫淡如水，其实真正的好的话，它并不是说好像很热烈很浓的那种，大家天天在一块儿那儿聊天的，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喝酒聊天的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反而是比较平淡的，但是呢心里面是真正关心对方的，超出世间者就不在此列了，缘之久暂在意不在事儿，论事有长短，论意则无尽，非事情可得而限之也。论意无尽，为什么意无尽呢？那情也，那超越世间的，那就像我们学习修学佛法一样，那不说今世，我们下世下下世还是在学，前世也一样的在学，他这个是无穷，这是无尽的。包括我们修心中心法的，我们师兄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跟祖师的关系，都是这样子的。那都生生世世的缘，生生世世的缘分，说不定我们下一次就到弥勒佛那儿去了，等我们都算六月那儿去了，这个缘就是很久很久的，无穷尽的了。嗯，就我们跟祖师跟佛菩萨的缘，跟师兄们的缘无穷无尽，就不在这个世上今世了，不止于今世这一世， 长长久久的金刚兄弟。到点了哈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吗？想聊的没有？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九点半了。我本来说今天师兄们，比如说少师兄之类的，我听说你都打坐了，打了多少坐啊？大家聊一聊啊。这个都还没说话呢，这就到点了。看看师兄们有什么想说没有？想说我们都继续聊。如果没有什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下课了。是啊，少师兄，我还想问问你打了多少坐呢？怎么样啊？这段时间，你这也没说话。其他师兄也是这样子的，都还没时间跟大家聊天的。那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下课了。今天学了那么多，我想大家心里也该知道怎么做哈。阿弥陀佛，下周三再见。辛苦少师兄了啊，辛苦少师兄的读诵了。谢谢师父参与。阿弥陀佛。